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9回。韩立的身躯彻底化为了透明，并且遁光，无声无形，远远的跟在十余里远的地方。那妙龄女子呢，丝毫没有察觉的迹象，一路飞遁而行。接下来，韩立亲眼目睹此女去了一处沼泽，斩杀了一头刚刚进阶炼虚等阶的黑色的巨猪一般的怪物，还去了一处颇为隐秘的峡谷，采摘了十几枚不知名的金色的果实，然后啊，就再也没有任何停留，向同一个方向疾驰而去。韩立呢一直不动声色，紧跟不放。眼前的女子若真是修罗珠幻化而成的，一提实力自然不可能从晶核当中提炼出什么光阴之丝出来的。他一开始的目标呢，就放在了那些成年修罗珠上，否则的话，刚才地下熔岩湖上他就出手了。不过当另一处几乎连接天地的巨大山脉出现的时候，韩立的精神不禁一震，妙龄女子的遁速明显放慢了，并在山脉的边缘处就开始降低了一些。一声尖鸣发出去之后，山脉深处忽然轰隆隆的巨响滚滚传来，接着七八头体型超过了十丈的怪禽从中一飞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飞到了妙龄女子附近。他们温顺异常的一路而下，簇拥着此女啊继续的向前飞去。几乎同一时间，一股强大到恐怖的神念从山脉当中一探而出，迅速的扫过了山脉边缘处的一切，几乎紧贴着韩立身旁一扫而过。啊，大成期存在，韩立的心中一凛啊，体表遁光一凛过后，整个人停在原地不动一下。这个时候，那道恐怖的神念在附近万里内来回横扫了数遍之后，这才放心的收回。接下来的时间，再也没有任何异常从山脉深处传出。这股神念不是一般成年修罗珠能放得出来的，怎么？难道说此地真有那种超出一般大成的强大的修罗珠吗？若是这种存在再继续靠近的话，一般的隐匿秘术恐怕没有办法瞒过神念了。不过能将神念放出这么远，还丝毫不见减弱，应该是借助了某种增幅至宝才对。韩立站在原地并没有马上行动，心中思量不定之下，脸上可却现出了一丝凝重。这真是堪比真灵等阶的那种存在，即使他也是没有办法忽视的。他沉吟了好一会儿，这才终于有了决定，单手一个翻转，一枚紫色的符箓浮现而出，并砰的一声化为了一团团紫气，将其身躯一包其中，里面各种符文狂涌而出，化为了一小片紫色的雾气。当紫气无声的一散而开之后，里面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了起来。韩立为了不打草惊蛇，竟再次的动用了一次太一化清符。此刻他的身躯啊化为了虚无状态，再也没有任何忌惮的向山脉深处一飘而去。虽然说因为身躯虚化的缘故没有办法遁速全开，但他一飘一荡之间也一下子横跨了数十丈之远，顷刻之间进入到了山脉当中。他凭借一缕留在妙龄女子身上的神念，虽然说相隔已经有千里之遥，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应到其所在的位置了。故而行了一时之间呢，倒也不着急缩短这个距离，仍然不紧不慢地紧跟着前进。不过在他进入山脉不过万余里路程，眉头就不禁下意识地皱了起来。原本以为啊，修罗珠的巢穴 既然修建在这里，此片山脉肯定其他的鸟兽稀少异常，而起码不会有其他太强大的存在。但是结果呢，神念刚向四周悄悄一扫之后，仅在这山脉边缘的方向区域之内，就发现了属石头化神炼虚等阶的异兽和两头合体等阶的怪禽。那两头怪禽，一头浑身赤红如火，体型巨大如牛，一头呢浑身灰色刚羽，头生一头丑陋的肉瘤。二者正站在离他千里之外的一棵巨树的横枝之上，一个仰首挺胸，左顾右盼，一个呢双目半睁半合，似乎陷入浅睡当中。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异兽分别幻化成了半人半兽的形态，分成数队，在其区域之内来回巡逻着。这些小修罗界的异兽竟似乎全都被修罗州收服了。韩立在吃惊之余，心中也啧啧称奇不已啊。灵王等人在讲述修罗珠的时候，可从来都没有提及他们竟然懂得招揽其他异兽的事情。看来要不是灵王等人一开始啊就小瞧了修罗珠的灵智，要么呢就是这些怪物在小修罗界当中有了什么变异，否则的话这眼前的一切就太诡异了。再联想了一下先前那头幻化的修罗珠在炼虚期就能幻化人形的事情，多半呢还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韩立心中默默思量着，心中对修罗珠不禁又多出了一分小心出来，但是仍然远远的跟着妙龄女子，丝毫没有停下。足足一顿饭的功夫，韩立一路飞驰了百万里之遥啊，终于远远的在群山之间的一片平原间看到了一座拔地而起的青色石城。此城呢全是巨大的青石砌成，城墙更是高达数百丈啊，可这方圆却不过笼罩数十里范围，远远望去更像是一座要塞。但是古怪的是，那些高大的城墙之上，除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青石异兽雕像之外，却空旷异常，没有任何人影。更诡异的是啊，这座石城的四周竟然没有丝毫的门户，全都被高大的城墙围的是水泄不通。哈利目中的蓝芒连闪，他并没有动用神念之力，而直接通过一对灵目把这石城外边的一切看了个真真切切。但是当他目中蓝芒一盛，想要把目光洞彻城墙而过窥视城内一切的时候，却忽然眼中无数白色的符文涌现，一朵朵白莲涌现过后，竟将目光呢遮挡了下来。大化白莲镜，这是怎么回事啊？韩立失声出口，急忙将灵木一收，脸上再次现出了震惊的神色出来。刚才看到的禁制异象，分明是灵界某一大族赫赫有名的独门禁制之法，甚至连大城期存在的神念都一时遮蔽其外，这些修罗珠是怎么会布置的呢？韩立心中的震惊还没有消去，神识海中一缕神念猛然一跳，当即脸色一沉呐。而几乎同一时间，原本看似寂静的石城当中，轰的一声晴天巨响，一个仿佛山岳般大小的血红色的蜘蛛虚影凭空浮现而出了。这蜘蛛法相上两只闪动森然寒光的腹目只是略微一转，一股原先在山脉边缘处出现过一次的恐怖神念顿时再次降临到了这片天地间，并刹那扫过了方圆万里之内的一切。可惜啊，这股神念之力虽强，但是扫过韩立虚化身躯的时候还是没有发现异常之处，他只得无功而返，重新回到了巨大法相身躯内。 他没有发现丝毫异常之后，蜘蛛法相却隐约地现出了一丝怒意出来，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一个沙哑的女子的声音一下子从石城当中传了出来。
是哪一位道友来到妾身的天珠城啊？无论道友在我后辈的身上留下一丝神念是何用意，现在是来者即刻，妾身都欢迎道友进城一叙啊。
同样的话语声一连在天地间响彻了数遍，几乎大半山脉的存在都听得清清楚楚。除了那些原本就归附修罗珠的各种异兽当即浑身颤抖的马上趴伏在地上之外，石城附近啊却静悄悄的一片，哪有丝毫人影现身而出啊。
哼，好，很好，看来道友自是有隐匿之术啊，打定了主意要和妾身作对了。既然这样，我就在城中随时恭候道友的大驾了。
女子的声音呢一下子变得尖利，似乎极为愤怒，接着高空中剧烈的波动一起，巨大的蜘蛛法将一散而开，时钟中重新又变得安静异常了。这个时候韩立站在数百里外的地方遥望石城，他双目微眯，忽然嘴角微微一动，过后庞大的神念之力当即气势汹汹的一泛而出，再也没有任何遮掩的往石城当中一扬而去。石城上空当即白光一闪，一朵巨大的白莲虚影当即浮现而出，并一下子和韩立强大的神念撞击到了一块，轰隆的闷响在天空当中连绵爆裂而开呀。白莲在神念之力压之下竟然马上狂闪的扭曲变形，并一声巨响当场爆裂而开，韩立放出的神念之力几乎接近其全部所有的七成之多，虽然说是三四个普通大城存在的全部的神念加起来也不过如此而已了。那大化白莲禁制即使是在灵界赫赫有名，但是又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如此强大的神念的硬生生的碾压呢？而以其这股神念之强，要是真落到石城当中，除了接近大城以上的存在，其他的生灵啊恐怕当场就会被压爆惊魂，纷纷灭亡了。
哼，好胆量！
先前那名女子的声音暴怒的在石城当中再次响起了，同时他的神念呢也一下子冲天而起，并在下一刻和韩立的神念重重的撞击到了一起，晴空霹雳一般的雷鸣之声刹那之间在石城上空震耳欲聋，一阵阵的剧烈波动仿佛要将整片虚空都震碎了似的。那沙哑女子的神念也不是一般大城存在可比的，但是又如何能和韩立经过炼神术增幅过的神念之力可比啊？不过几次撞击过后就立刻处在了下风。
老鬼，你还不出手，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女子见此自然惊怒异常，马上一声大叫。韩立一听此言当即瞳孔一缩，而几乎同一时间呢，一个男子的冷哼从石城当中传出，随着另外一股强大的陌生的神念之力也从城中某一角落当中冲天而起，结合女子的神念略交融过后共同对抗着韩立的神念碾压。也不是一般的大城，韩立的神念和这名新出现的这个人的神念略交手之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异样。不过下一刻呢，当韩立发现对方二者全力施展之后，也不过只能是堪堪抵挡住自己的神念，目中一丝冷光闪过，他单手骤然一掐诀，放出的神念之力一下子又加上了两成，达到了九成之多呀。天空中又是一阵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响，时声当中沙哑女子和另外一名陌生大臣当即大惊失色， 二者的神念之力在寒力增强后的神念强压之下，赫然逐渐的已经处在了下风了呀。
怎么可能啊，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神念？我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两人都有些畏惧了。韩立见此呢，面无表情，目光微闪之下，不禁思量是不是将最后一成的余力也加上去，好一鼓作气直接重创石城中的两人。毕竟神念交锋是危险至极的事情啊，几乎是仅次于用元婴直接的生死相搏。但是下一刻，石城当中波动一起，竟又有数道相当于普通大成的神念冲天而起，气势汹汹的直奔韩立的神念而来。这一下子，韩立的神色可就变了。不加思索，韩立一声冷哼，放出的庞大的神念骤然之间隐形，就往自身一撤而回。沙哑女子和那名陌生的男子见此良机，自然不肯轻易的放弃，马上把神念一催，就气势汹汹的一追而下。转瞬之间，三股强大的神念就一下子出现在了韩立所在的高空处。另外三股弱小一些的神念呢，虽然也奋起急追而来，但是明显还落后一步。韩立见此情形，双目一眯，一声冰彻刺骨的冷哼发出，声音虽然不大，但是高空当中顿时一阵剧烈波动，沙哑女子和陌生男子的神念被波及之下，竟不由自主的为之一凝，一下子从和韩立神念的撞击当中分离了出来了。这个时候，韩立脸上一丝狰狞之色闪现，单手一掐诀，放出体外的神念，非但说没有马上趁机收回体内，反而呢是滴溜溜一转，一下子凭空幻化成了一口十余丈长的晶莹的巨刃，一闪斩在了男子的神念之上。一声凄厉的惨叫一下子从石城当中爆发而出，陌生男子不提防之下，原本整体的神念呢，竟被晶莹的巨刃硬生生的斩成了两截，并有十分之一左右凭空消失在了虚空。韩立将神念精化的果断一击，算是重创了陌生男子一下。沙哑女子这才清醒了过来，猛然一声娇斥过后，神念之力猛然一缩，也幻化成了一只精化巨手，狠狠的冲着巨刃一砸而去。但他的攻击啊，却明显的有些迟了。巨刃一个闪动过后，就在远处化为了点点金光消失了。与此同时呢，庞大至极的神念之力也潮水一般的回归到了韩立的身体之内。轰的一声，韩立背后青白两种雷光闪现而出，幻化成一对电光缭绕的晶莹羽翅。走！韩立一声低喝，单手一掐诀，背后羽翅骤然一扇，整个人那就化不了一根青白光丝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就到了千余丈外，在一个模糊过后，他就出现在了天边处，就此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石城当中一声怒极的哼声传来，巨大的蜘蛛虚影再一闪而现，一名身材高大的绿衣美妇则稳稳地站在了虚影之上，阴晴不定地看向远处寒力消失的方向，但是他呢却并没有动手去追的意思。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1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10回。石城当中传出了一声怒哼，巨大的蜘蛛虚影在一闪而现。一名身材高大的绿衣美妇稳稳地站在了虚影之上，阴晴不定地看向了远处寒力消失的地方，却并没有马上动手去追。附近波动一起，一名面容阴厉的黑袍老者跟着出现在了美妇身旁，脸色呢略微有些苍白，恶狠狠地也看向了远处。 罗仙子，是不是要去追此人？再不追的话，恐怕就真的要让他逃掉了。老者有些不甘，暂时算了，这个人神念之强，远超我等想象，恐怕其他的神通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去的。在不知其来历之下，我看还是不要贸然行事的好，以防他还有同伴埋伏。绿衣妇人脸色变化了片刻，摇摇头，乐仙子之言也有道理，不过这片残界不是早就被封闭了吗？此人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说他也和老夫一般，是无意当中从空间裂缝中掉入此界的吗？黑袍老人沉吟了一下，脸上厉色微微一收，这个可就不好说了。虽然说此界被封闭，但是进入这里的法子还有数种之多，只是每一种呢，要么必须机缘巧合，要么需花费极大的代价，否则我们修罗一族这些年哪能如此的安稳呢？绿衣妇人缓缓地说道。这么说，此人可能是无意当中闯入这里的，也可能是有心进入这小修罗界的。前者也就罢了，若是后者的话，可真的有些不妙啊。黑袍老者闻言脸色凝重，到底是哪一种，等下去细细的商讨一下吧，我们再来确定也不迟晚呢。绿衣妇人淡淡一笑，也好，先去问问碧珠这个丫头，看看对方是何时将神念留在她的身上的，这样就更好判断了。黑袍老者赞同道。于是巨大的蜘蛛虚影一散，二者身影同样一闪，消失在了虚空当中。片刻的功夫过后，石城中心处的一座巨大的殿堂当中，绿衣妇人和黑袍老者分宾主落座，在下方近些的地方，则另有三名中年男女笔直的站在那里，两男一女隐约散发出来的气息，似乎不比一般的大乘期修士差到哪里去。在这三个人的身后，则是十七八名各种打扮不一的男女老幼，均有炼虚等阶的灵压散发而出。其中一个人呢，赫然正是熔岩湖引起寒力到死的那名妙龄女子。祖母大人呐、啊，来犯之人是什么来历？可是专门冲我们一族来的呢？三名中年男女中的一名白面男子冲妇人和老者深施一礼，慎重地问了一句，
是不是冲我们一族来的？这现在呢还不好说。碧珠啊，你被那个人种下了神念标记，难道就没有丝毫的察觉吗？你觉得他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对你动的手脚呢？
绿衣妇人面无表情的一摆手，却回头冲妙龄女子问道：
回禀宗母大人，要不是易大人出手，侄孙还一直不知道神念印痕的事情，实在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被种下的标记。
妙龄女子一听，立刻走出人群，冲绿衣妇人叩拜，急忙解释：
哼，一点儿都没有察觉？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吧，就算你当时没有察觉什么，但事后想想，总应该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才对吧。
绿衣妇人哼了一声，
是，侄孙这就再重新的细想一下。
少女有些惶恐，并马上低头冥思苦想。其他的人呢，也神色各异的盯着此女。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此女身躯一震，终于再次抬起了头。
怎么，终于想起来了？
绿衣妇人双目一眯，神色微缓的问道。
是，祖母大人，侄孙记得当日在那些空余族的潜火池出来的时候，曾经略感身体有丁点的异样，只这点丁点的异样实在是微乎其微，要不是侄孙重新的想了数遍，恐怕也根本就记不起来了。
妙龄女子诚惶诚恐地说道。
什么，空余族
引火池。绿衣妇人和黑袍老者闻听此言，均都一下子脸色大变，仿佛这件事情一下子触动了二者的什么忌讳。其他人见此呢，自然有些惊讶，面面相觑。半晌过后，三名中年男女当中的一名五官异常精致小巧的女子迟疑了一下，这才走出来问道：宗母大人，那个人在空余族的地盘盯上了地珠，有什么不妥吗？空余一族对我族来说只能算是不错的谢石而已，也无需太过重视吧。
哼，你们知道什么呀？空余族要只是不错的谢石，我又何必将那么珍惜的浅火池让给他们居住呢？若只论血石的鲜美和数量多少，还有其他的几种可是远胜空余一族的。
绿衣妇人脸色阴晴不定地说道。看到绿衣妇人这个表情，小巧的女子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不敢再多问了，只能略一躬身，无声地退下了。这个时候，一旁的黑袍老者却眉头紧皱的开口了：
罗仙子，既然此事涉及到空余一族，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合计一下了，以防那件事情真的会出现什么意外。
行了，这个不用道友说，我也明白。碧珠呀，你将当日在浅火池发生的一切全都一字不落的讲述一遍。
绿衣妇人冲着妙龄女子冷冷地说道：
是，当日我到浅火池的时候正当午时。
妙龄女子心中一惊过后，当即一边回忆一边一五一十地仔细地讲述了起来。绿衣妇人和黑袍老者听完之后，不禁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好了，你们全都先下去吧，我有话要和易道友单独说一下。
绿衣妇人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向其他人一声吩咐：
遵命。
其他人闻言之后，不敢有违抗之意，当即纷纷低头倒退出了大殿。转眼之间呢，整座大殿呢就只剩下了绿衣妇人和这异姓老者两个人了。
易道友啊，你怎么看此事？那个人到此，莫非真也想图谋那件事情吗？否则这小修罗界纵然有些珍惜的资源，也不至于引来这般大神通的存在吧。
绿衣妇人沉思了一会儿，这才凝重地问道：
哎呀，应该不是的吧？那件事情也是你我参悟多年才灵感一闪得到的天大的机缘，怎会有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想法啊？我看嘛，这个人应该是无心的。
异性老者想了片刻，倒是面容一松：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也不能说此人真不是专门冲着妾身一族而来的，毕竟我们修罗珠对其他界面来说本身就可以算是一个珍惜至极的存在。
这个倒是不能排除，不过那个人若是真的冲你们修罗珠一族而来，应该绝不可能是单身前来的，应该嘛会有两三个帮手才对。
一道有此话提醒了，单凭现在这些资料的确是没有办法精确判断的。只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看看对方有没有帮手，他的意图嘛就应该知道个大概了。来人呐，叫无影和万峰前来见我。
绿衣妇人点了点头，对此倒是极为的赞同，并马上单手一个翻转，抛出了一块阵盘状的法器，毫不犹豫的吩咐。没过多久，殿门处一响，一道狂风和一团黄光一卷而进，一个闪动过后，就到了绿衣妇人和异姓老者的身前，灵光一脸，同时现出了真容。既然是两名啊，外貌截然不同的青年，一人一身银色甲衣，满头白发，但面容英俊；另一个呢，一身黄袍，身材矮小枯瘦，长得却是尖耳猴腮。 两人均都散发着合体中期左右的灵压，现身过后立刻就向绿衣妇人和老者深施一礼，其中银衣青年更是恭敬地说道：拜见两位前辈，不知唤晚辈二人过来可有什么吩咐吗？好了，二位不必多礼，刚才这在城外发生的事情你们应该也是知道一些了吧。绿衣妇人不动声色：是，晚辈的确看到了一些，不知来犯的是何方之敌，似乎不是寻常之辈呀。银色青年心中一凛，谨慎地回答道：这对方的来历嘛，我和义兄虽然说有了一些猜测，但是还需要一些探查才好真正的加以确定的，所以这次叫你们过来就是想让你们跑上一趟。银衣青年和枯瘦青年心中早就有了一些猜测，闻听此言仍然不禁脸色一变。
这个对方神通不在二位大人之下的大臣存在，晚辈实力地位纵然是有心去做此事，恐怕仍然是会被对方察觉的，我看反而会误了两位大人的大事啊。
一青年心中大为不安，但只得硬着头皮说：
哼，怎么呢？你们两个人有些害怕了吧？放心，我所说的探查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招惹那名大成强者，而是让你们呀用独门的隐匿神通去看看现在的小修罗界除了此人之外是不是呢还有其他的陌生人。以你们的本事，这点小事总能办成了吧。
绿衣妇人脸色微微一沉，有几分不耐烦了。
啊，原来如此，如此的话自然是没有问题的，晚辈二人这就去办。
同样神色有些不安的枯瘦青年一听绿衣妇人之言，如蒙大赦，连忙躬身回答。银衣青年呢脸上有些异色，但想了一想最终也恭敬的应命一声：
很好，你们马上就去办吧，此界并不算多大，这一次呢一共来了多少外人我要数日之内就知道的清清楚楚。
绿衣妇人流露出了满意之色，点了一下头：
是，晚辈一定尽力完成。
这一次银衣青年二人啊异口同声的同时答应了一声，随之告退出了大殿。二人刚一走出殿门的瞬间，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走吧，哎呀，既然我等应承下了此事，也只有分头行动，接力去完成了。那个人真只有一人还罢了，若要是有其他同伴的话，想来啊，此行是凶多吉少。万兄，我看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呐。
银衣青年呢，冲着对方一抱拳，有几分凝重的说道：
多谢吴应兄的忠告，不过我可启动上万化身，就算说真的遇到了大成级的存在，逃命嘛还是有几分自信的。倒是吴影兄的隐匿之术虽然玄妙，但是万一碰到了拥有克制神通的人，却真的会有一些危险呐。
枯瘦青年一笑，同样拱手报以忠告。银衣青年呢嘿嘿一笑之后不再说话，单手一掐诀，顿时体表四周波动一起，之后化为了一股狂风一卷腾空了。而枯瘦青年呢撇了一下嘴，身躯砰的一声竟然化为了点点的黄光一散而开。这些黄色的光点每一个里面赫然都有拇指大小的黄色飓风，嗡嗡声一响过后，整个风群在一只巨大的飓风的带领之下同样疾驶而走，直奔远处的天空一飞而去。殿堂当中，绿衣妇人和异姓老者却正在商讨着另外一件事情。
为了保险起见，老夫还是觉得应该派人把空余一族全都带回城中来，只要将此族完全的掌握在手中了，就算说有什么意外发生也不用太过担心呐。
异姓老者慎重地冲夫人说道：
那一族若真的这般容易就控制在手中， 我早就这么去做了，哪儿还会等到今天呢？哎呀，道友啊，你不是不知道，此族一来呢，只有在显火之地才能够长期的生存，心也没有办法离开那里的。二来呢，此族当初曾经发过血誓，若是我们动用手段将他们强行掠走的话，他们宁愿激发血脉之力让全族灭亡，也绝对不会妥协的。
哦，这可的确是个头疼的事情。不过老夫新近修炼成了一项神通，道友若是能够经受一些损失的话，倒不是真的没有解决办法呀。
哦，道友指的损失是？
绿衣妇人闻言神色一动，当然是空余族的一些人员的损耗了。
老者不加思索，这不行，
空余族原本人员就很稀少，我费了偌大的力气才将他们的人口提升到了现在这种地步，那若再大大减少的话，我们所谋之事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啊？再说了，这世上除了你我之外，有几个人还知道空余一族的秘密所在？他们应该不会太引起那些外来人的注意，我们若是如此做的话，恐怕反而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吧。
绿衣妇人听了此话，立刻就一口否决掉了。
这倒也是啊，当年要不是老夫无意当中掉入此界，同时发现了空余一族和贵族的存在，哎呀，又怎么会知道昔日所知的上古秘密竟真有用到的一天呢？
好吧，既然罗道友不愿冒此风险，那就算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派出人去浅火池那边监视一下比较好，那万一真的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发生，还是需要冒险施展霹雳手段的呀。
嗯，这个倒是可以，
道友就算是不说，我也正有这个打算呢。这一次绿衣夫人一口赞同。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位修罗珠的祖母和老者又开始商讨派遣的具体人手了。
另一边，韩立动用风雷翅之后，一口气儿就遁出了山脉之外。一声轰鸣过后，韩立浑身电光缭绕的再次出现在了虚空，这个时候已经距离山脉十万里外了。他回头往山脉的方向大概看了一眼，庞大的神念瞬间一扫而过，发现并没有什么人暗中追踪之后，嘴角一动，泛起了一丝冷笑。他早就料到，对方在见识到他神念之强之后，在不知道他真正目的和深浅前，绝对不敢轻易的追出来。如此一来呢，他刚才的打草惊蛇之举，一来确定了修罗珠的巢穴所在和大概的实力，二来呢，也约束住了对方大半的行动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11回。